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是的，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也愿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我今天的经文是有十四节，但是真正要讲到的经文是从第七节到十四节 那一段哈。当我们说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它是我们信徒生命的这个粮食。但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房弟兄读的第一段，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这个食物吃的时候，他们特别是说我们没有肉吃的时候，他们就向摩西抱怨，他们这个当面是向摩西抱怨，但是骨子里是对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心有不满。所以说呢，上帝后来是答应说给你们肉吃，什么鹌鹑，每天早上可以去抓，而且吃了整整一个月，然后吃到他们肉从鼻孔里冒出来，结果他们说够了够了，受不了了。然后我们这个教会常常强调两样东西，一个，你要学神的道，使你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饱足。但同时呢，我们这个教会又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状态，因为这个牧师是厨师退休的，改行做牧师，所以说我们这个教会呢就有一个可以点菜的牧师。所以今天你们想，王牧师不是预备鹌鹑给你们吃，是预备了糖醋排骨。你们想上次王牧师给你们做的糖醋排骨是什么时候，我都不记得。所以说呢，肯定那些已经尝过这个糖醋排骨的人今天第一时间可能就冲到前面去。但是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其实王牧师做的应该是每个人可以分到三到五块啊，排骨应该是够的。可是如果说你一下子拿了十块十五块的话，那肯定后面的那些弟兄姐妹说，王牧师今天有做糖醋排骨吗？好像我开到了一个红烧汁而已。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请你先拿三块，大家每个人拿了一圈之后，你才去拿第四块第五块啊。应该，所以说呢，这样的话让弟兄姐妹能每一个人都能够尝到，特别是今天有不少的新朋友都没有啊。如果是有些人是风闻这个教会牧师相当会做菜来，结果呢没有吃到牧师做的菜，可能他们会很失望啊。所以说这个跟今天讲的内容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今天从第七节一直开始 讲了四样，哎，不是六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六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只有一方面。他第一句是什么？耶和华的什么律法？第一。第二，耶和华的法度。第三，耶和华的训词。第四，耶和华的命令。第五，耶和华的道理。第六，耶和华的典章。好像在中文字已经把它分成了六方面内容，实际上应该是这六方面的内容其实都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第一个。耶和华的律法里面包括了什么？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等等。所以说当我们了解了什么叫耶和华的律法之后，你就会了解整个这六方面的内容。而这六方面的内容我们知道在后面又讲到是有怎么样的好处，当我们去守住啊，去遵行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像新约的那个圣灵的这个所谓属灵的果子一样。其实圣灵它就是结出上帝生命的果子，但是它可以在保罗在描述这个圣灵有九个果子的时候，仁爱啊、喜乐啊、和平啊、良善啊、温柔啊，还有什么仁爱啊、节制啊、恩慈，对，是有没有九方面呢？看上去是九方面，但实际上是圣灵上帝他结的果实。其实说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圣灵的果实结出了九方面的那属性啊。今天同样的道理，上帝的律法结出了这些的这个这个下面的五方面的内容。那到底律法是什么呢？我们翻到这个第一段的律法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后面在生命记也同时有出现过。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律法先了解得够清楚，然后到底这个律法对我们来说是有多大的功用。 OK， 出埃及记二十章怎么说呢？第一条是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一条，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守安息日为圣日。这个是十条诫命，或者十条上帝的这个律法的前四条。前四条是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拜别的神，你不可以雕刻偶像，你不可以妄称我的名，你要守安息日。所以说三个不可，一个当守。后面这六条是什么？后面的六条是向人要求的，上帝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十条诫命或是十条律法当中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而且是在人上帝发布的这个命令里面，对人里面的第一条。所以很显然，很多人说因为基督徒不参加这个什么清明节的祭祀自己祖宗这件事情，觉得他们是不孝的一群人啊。实际上上帝的对人的第一条命令就是要孝敬父母，而且应许他们孝敬父母的人会承受。然后呢，第二条是说不可杀人，第三条是 不可奸淫，第四条是不可偷盗，第五条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六条是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等等。这六条的再加上前面向上帝的四条，它 总共是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说上帝喜欢的你要去做，上帝不喜欢的你要选择不要去做。这也包括了一方面是爱神遵行神的旨意，一方面是爱人，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今天在诗篇十九篇里面，当大卫写了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在不断地强调律法、训词、典章这些神的道理对他生命的一种影响和对他生命的一个祝福。因为虽然王牧师总是强调是说我们说传福音，那就是要传上帝的恩典，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什么事情。可是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又把这个传这个律法的成分传进去的时候，是就是上帝对我们有诸多的要求啊，并且要禁止我们有太多的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这样会产生，实际上你说是在传福音，实际上不是在传福音，而是因为福音是带给人释放和自由的，当你在传律法的时候是带给人定罪，然后一让人知道自己有罪，然后呢知道这个罪有很多的刑罚，所以说是带给人很大的一个枷锁，就好像其他宗教里面的清规戒律那样子。所以说可是今天这个大卫王他在经历上帝在他生命中的这个引导祝福保护的时候，他有一个意思是说，上帝啊，你的律例你的典章你可以就是保护我。后面那里怎么讲的，他说特别是有一种的罪叫做任意妄为的罪，或是任性妄为的罪，随心所欲的罪。这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诗篇十九篇是大卫是在犯了奸淫罪借刀杀人罪之后发生的事情，还是在这之前。总之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跟在那个他的父亲的这个羊群后面，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清新，而且在旷野的时候是跟上帝是非常的接近的一种状态。所以那个时候也许他不需要这些律例典章这些律法去辖制他，因为他跟上帝之间太靠近，而且他的心是非常的纯的，而且很有信心，因为他面对非利士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敌方的时候，其中有个巨人很多小朋友主学小朋友都知道叫哥利亚。面对这个哥利亚向以色列的上帝挑战的时候，这个小小的大卫他起来穿不了厚重高大的盔甲铠甲出去，用五个鹅卵石用他平常追赶怎么样狼熊的那一个技术叫做击旋，第一颗鹅卵石就击中那个哥利亚的额头，一下子就把他击毙了，凭着拿着一个不太能够抬得动的刀去砍了这个敌人的。这就是大卫前半生的人生里面，好像在十九篇对他来说可能不太适合，直到可能当他做了王之后，他犯了罪之后，他才会意识到我曾经怎么样犯了任意妄为的罪。那个任意妄为的罪是什么罪来的？因为他国家还没有完全太平，还有在征战，但是作为一个王在他的宫殿里面走来走去，在凉台上看见一个妇女，然后呢这个妇女也是也没有拉帘子，就直接在可能在这个屋顶的阳台什么地方在洗澡，他就说我要把她娶过来。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叫做八十八，而且大卫因着这个王权的威严跟这个妇女就发生了奸淫。后来逃至怕事情败露，把他的丈夫是不是叫乌利亚从前线回来报信的时候，结果这个将军实在太忠诚了，我的同袍还在前面战争，我不可以回来跟我的老婆在一起。结果呢，大卫为了要把这个奸淫的事情怕败露，因为可能八十八已经怀上了孩子，所以说的话他就命令前方的元帅把乌利亚直接送到那个前线，其他人撤退，让乌利亚再战死在那个。这个是大卫王后半生的人生，后半生的人生他需要上帝的律例命令去督促他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今天讲的道好像有点沉重，你们听的结果怎么样？可是当我们再去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因为旧约他们认识的上帝是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这个不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当我们遵行的时候就会有永生，因为这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可能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了解新约圣经主耶稣到来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仍然这样相信，遵行上帝的命令，遵行上帝的律法，遵行上帝的法度律例典章训词，是让他们可以得着永生的先决条件。所以就在诗篇的时候有另外的这个说法，是说第一篇就像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就到这里，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按时候结果子，在这个溪水旁，是不是这样子？没错，是的。只是到新约时代的时候，上帝会怎么样？透过耶稣，主耶稣是给我们法外施恩，所以说是上帝的恩典在耶稣身上彻底的彰显出来。但请问律法诫命有没有被废除掉？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但是我的话，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说即便是到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要知道，上帝的这十条诫命从来没有被废除过，而是被上帝的福音也恩典也好，上帝的爱去成全了。所以说基督徒还要不要遵守十条诫命？要，但不是非常痛苦的状态下去遵行，是在上帝的爱和他的恩典的激励下鼓励下，是一种在律法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不是很矛盾？律法不是辖制人的吗？为什么律法会辖？你可以看到其实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文化就可以知道，美国的文化里面有两个党每个国家是两个党嘛，对吧？一个叫共和党，一个民主党，其他党都是挂号的。那这两个党里面多数人都是基督徒，你们知道吗？无论是基督徒、天主教徒还是什么教徒，总之当你去路上去采访他们的时候，无论他是支持这个共和党还是支持民主党的，还是说他们就是本身就是共和党的党员或是民主党党员，他们的比例，他们信上帝的比例有多高我们不知道，是八几年还是九几年，总共他们说有比例是90%以上。所以今天呢，当政的这些政府，特别是上面的总统啊、副总统，他们说他们也信上帝吗？ 信。他们有去教会吗？有去。可是请问 有不一样吗？请问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在谁的当政下通过的？奥巴马。这合不合神的道？不是这样子。在1970几年的时候有个历史，那个历史就是说全世界的同性恋联盟在芝加哥有一个会议，他们好像搞出了还是21条还是23条他们要争取的权益，其中一个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接下去就是什么一夫多妻、一妻多夫，还有可以跟成年人可以跟未成年的小孩子发生关系，同性恋、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人，就是说 他喜欢男的又喜欢女的，或者是变性人，这一套的东西在一个基督教信仰文化受了几百年历史的之后，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的抬头，好像成为理直气壮在街头游行的一种状态？很简单，是因为什么？教会世俗化，基督徒自由化。因为虽然看同一本圣经，承认耶稣是救主，可是他们可以选择放纵自己，任意妄为，不但自己放纵自己，也放纵其他人。因为在美国的除了基督教的信仰的文化之外，它还有一个文化，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化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即便是在就是那些自由化的基督徒的心目当中是进步、是民主、是自由，但是圣经却不断地告诉我们，如果说一个人没有在没有上帝的这个律法所约束的自由，那叫不叫自由？那叫放纵。有上帝的律法约束的自由才是真自由，因为那种自由是上帝给了你能力，可以有能力去做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听起来是不是很吊诡？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到底是因为很快就要选举了嘛，对吧？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到底你们选择了谁？因为有人就说，哎呀，这个川普一大堆的问题。罗牧师上个礼拜在这里放了一个影片，说他是从上一届选总统一直到他落选，一直到他现在还要选，他都在宣告我不是救主，耶稣才是。那个 Helen 姐妹礼拜五的时候跟我们讲，她说实在是相当的难得。为什么？一个政治人物他应该是想要所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来支持他，你一旦宣告你独尊耶稣，那么只有虔诚的基督徒才会选你做总统，其他的。每次讲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就会比较激动，因为我再次提醒有些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教会的网站上绝对是反对同性恋这些事情的，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教会，英文教会，他们是不但很同情同性恋，而且会当作是一个进步。所以说呢，有不同颜色。可是我每一次，曾经有7种颜色在这里哈。但是呢，当时我是把7个多颜色都吹掉，只有放上代表了耶稣的圣洁的白色装上去。可是呢，几个礼拜前。他们就点了这样子，好像其他还有2种颜色，我把这2个颜色都换掉了，颜色红，这彩色的。 然后呢，我剩下圣父、圣子、圣灵三盏的灯，他们每一次结束之后，我就要吹掉这些有颜色的，因为有颜色的代表我们同意男同性恋或者女同性恋、变性人，支持他们。我不是说要弟兄姐妹去歧视他们，或说去逼迫他们，而是他们所持守的观点立场当作是自由，当作是民主，当作是进步的那套东西，对圣经的标准来说都是堕落，都是邪恶。就是说，可是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也许说，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华人教会要想着要去搬到其他地方去有自己的地方？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在2009年我们新议会也发生了 很堕落的事情啊，总会可以同意爱立同性恋的人做牧师，无论是男同性恋，所以说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分裂的状态。曾经大概有50家的华人教会离开了20家，可是呢，王牧师跟罗牧师，我们虽然这个教会系统里面，我们是留下了30家其中的2家。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离开作为你的一个见证。同样，我们是没有离开，照样持守像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的立场，这是圣经的立场，这是上帝的道。我们虽然身处在信义会，已经接受同性恋啊，可以做牧师、做主教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但是我们立定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不是听的是一个宗派的主教或总主教，我们直接向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负责。所以说，实际上对于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华人教会在信义会里面的是更难，因为你选择大家投票离开其实更容易一些。所以说你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要在一个好像到处都是彩色的状态底下持守，在我看来，我刚才在这个跪着祷告的时候，我说上帝啊，虽然前面的这些英文教会他们的崇拜里面其实有不少对的那个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在我们之前就有在这里参加崇拜。可是我说，我们只要每一次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在这里祷告，寻求圣灵在这里的充满的话，我们就不会受他们的影响，而且我们还期望我们的敬拜、我们对圣经的持守，能够有一天倒过来、反过去，能够影响。如果影响不了也没关系，但至少我们要持守我们对上帝的这个纯正，好叫我们栽在溪水旁，爱时候结果子，凡事都能够经历到上帝的顺利，上帝赐福的顺利。我想差不多了，那我们来祷告吧。天父啊，你知道你的仆人在每一次思想到无论这个社会的堕落，还是教会的堕落，世俗化、自由化，而把你的道当作是可耻的、落后的，主，你仆人的心就有一团火在燃烧，愿你也燃烧你弟兄姐妹这个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持守在主的命令里面、律例里面，是一个真自由的一种状态，因为不受罪的辖制，不受魔鬼的辖制，不受这个世俗的流行的文化所辖制，也不受这些政治的取向所辖制，是真正在主的道中自由的一群人。耶稣基督圣名，阿们。